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胡西亚、约坦、亚哈斯到西西家，在西西家的时代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宗教改革，使以色列人能够回头来归向神。那是在以赛亚书39章以后的事情。但是在这前面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兴起先知以赛亚来，是要向他的那个时代发出一个上帝的警告。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先知以赛亚看到一个异象，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所以以色列当时的时代，当时的光景是一个罪恶充满的光景。那今天在美国的生活，我看跟当时的以色列国也不相上下。那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也是一个罪恶满盈的世界。我们看到世界的动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我们注意留意美国的政治风波，也是一波未息，一波又起。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在甚至于在家庭里面，也都是有着层出不穷的这种风暴。那在以色列国，有南国跟北国，常时好时坏，有时彼此相争，有时稍有平安。那在美国也是保守派跟自由派的争论越来越趋于尖锐，造成社会上的很多不平跟动荡，社会的风气也是一样。我们看到青少年的犯罪日趋增加，那个人的生活不也是这样吗？我们看到夫妻的关系又是觉得怎么搞的总是搞不好，为什么那么多难处，为什么不能够好好的过日子，难道我们活着就是为这个吗？为什么麻烦重重，总是不能够协调，总是不快乐，是什么造成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有没有救？人生有没有希望？我们是否期盼着一个政府可以就像 New Orleans 的人等待 FEMA 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否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政治的角度上来，希望把我们从这个混乱的情况中救出来，而真正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刚刚我们正领受了圣餐，我们薄饼，我们喝杯，那是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如此行？主说是要表明主的使子等他来，我们为的是纪念主。主是谁？他是谁？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我们为什么要提到他的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神的儿子。圣经宣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将他的独生子差到世间来，他自己降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过着人的生活，却在十字架上遭受到惨痛的残酷的死刑。他为什么要从天上来到世上受那样的死呢？门徒想要拦住他说，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上十字架，但是却不能，他却依然决然的去了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受死。为什么？ 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人的罪。堕落的人永远无法从他所陷入的境况里面逃脱出来，只有依靠靠赖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人的罪才能够有解决的办法。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无法理解圣餐的意义，基督耶稣神的儿子为什么钉死在十字架上，除非我们明白我们人是陷在罪恶的深坑里面，不能自救，不能够自拔。为什么要十字架？就是因为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所宣告的人对罪的放纵。以赛亚书第五章18-19节说，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我们光光念这两节圣经，思想这两节圣经，就是会令我们胆战心惊。这些人，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敢在永生的耶和华面前说这样的话？但是这却是以赛亚先知所清楚的记载在这里。那在这一段两节的圣经里面，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第一个，他说以细绳牵罪孽，以虚假的细绳牵罪孽的人啊，圣经说祸哉那些啊，这边讲到祸哉，这个是第三个祸，祸哉是第三个还是第二个？第二个，祸哉有祸了。当先知向百姓宣讲祸的时候，这真是祸。他们的祸是什么呢？是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牵罪孽的意思就是自己自动的啊，这个牵的意思有去抓的意思，有去拉的意思啊，是自动的，是故意的去与罪勾结。以虚假之绳牵罪孽，不是说他们偶然被过犯所胜，也不是他们意外的跌倒，这样的事会发生的。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偶然被过犯们所胜，偶然跌倒，意外跌倒是可能的，但是也不是说这样我们没有责任，人还是有责任，因为犯罪的工价就是受罪的惩罚。但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单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肉体软弱、罪恶的权势和诡计的试探而犯罪，更可怕的是他们尽情的犯罪，他们犯罪为罪打算啊，他们去寻找犯罪，这叫做牵罪恶。那圣经也早就提醒，在罗马书13:14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为什么不要为肉体安排？那这个肉体不是指身体，而是指罪性。我们都要为身体安排，我们要找住的地方，我们要为吃，我们要穿，我们要住，我们要为儿女的教育基金打算，这个都是应该的。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讲这个身体的问题，这个身体，而是讲我们指人的罪性。那罪性的本身已经够恶了，为什么还要为他安排？我们活在地上是要不断的与世界、与肉体、与魔鬼征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做什么，罪都在那里，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罪都在那里等待着我们，找机会来攻击我们。有时我们真是逃不胜逃。而以赛亚时代的人，他们不是逃，而是找。他们找机会犯罪，他们牵罪孽。牵这个字的意思、意义很含义很深，就是拉到自己的面前。 他们把罪拉到自己的面前，就是去犯罪。这个字的意思是说，有推有拉有扯的意思，就是要用力来克服一些的拦阻来犯罪。就是说要犯罪的时候，有些事情有些东西拦住他们不能犯罪，所以他们要克服，要拉，要推，要扯了来犯罪。那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的拦阻是什么呢？也许有人会说，犯罪也会有拦阻吗？当然，以色列人的拦阻就是神啊，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他们有神所颁布的神圣律法。简单来说，浓缩来说，就是十条诫命。他们不是无知的蠢民，他们不是无法无天的野蛮民族，他们是有清楚的教导，人该怎么活，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虽然有这么好的，这么重要的教训，他们还是以虚假牵罪孽，他们所做的正与他们所受的教导相反。那以赛亚的信息对今天的人不也是正中下怀吗？就以十诫来说，今天人对他的看法如何？上一次我讲到十诫的事情，在不准挂的地方有人要挂，可以挂的地方却不挂，所以有一个弟兄就有感动，所以现在正在过程当中在一直在设计，在策划，要做一个比较又漂亮又显眼的一个十条诫命，又是正体字，又是简体字，又是英语，挂在我们教会里面可以挂的每个角落，让你走到哪里都会看到。美国自从不可以在学校里读圣经，不可以在学校里祷告，你看我们美国的这个道德水平一落千丈。不可杀人，天天有人在杀人。我们住在大华府地区，住在华盛顿，我们所看的新闻报纸 Washington Post 这个什么 news 啊，晚上的新闻报告，第一件事情不是杀人就是放火，我已经讲过好多遍。天天有人在杀人，天天有人被杀，有些无辜被杀，坐在家里面看电视，砰，一个子弹打进来就死了。多么可怕的一个社会，不可奸淫，乱交成了正常，并且以羞辱为荣耀的夸耀自己有多少个性伙伴。有没有听到好像 Washington Post 也登到这个 Washington Post 是非常 liberal 非常自由的报纸，因为他免费送给我，所以我就好吧，那你送就看看吧，我看看就知道他们在扯什么。那里有时里面登些东西也挺有意思的啊。上一个礼拜四还是礼拜五，我都没有时间去看 detail。 父母告诉他开车的听收音机有一个人有这个 HIV 传给他的伙伴，他明明知道自己有这个病，有艾滋病，还传给人，然后说他有100多个伙伴。那为什么我们并不是对同性恋的人本身有什么意见，就是什么意见，说我们不是排斥他们，但是同性恋本身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 abomination， 是可憎恶的，是犯罪。那你说我们有同等权利，我们要有什么有 right， 但是据说很多他们都有不止一个伙伴 partner， 不叫 wife， 他又没有 wife， 也不叫 husband 丈夫，叫做伙伴。但是在性方面淫乱，那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在旧约时代，一个未婚的女子怀了孕，以前是用石头把她打死，可是现在特别是好莱坞告诉我们说，哎呀我怀孕了啊， I'm pregnant， 好像以自己没有结婚怀孕的大也为荣耀啊，她怎么怀孕我不管啊，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但是人觉得 So what? 又怎么样呢？不可偷盗。教会有一位弟兄呢，他说我们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他在一个地方工作，就是专门监视小偷啊，就是站在那里看有没有所谓的 shoplifting 啊，到店里面去偷东，他专门去做这个事儿，真是不错啊。啊，其实呢，小偷还是小事儿，这个世界上小偷很多。但是呢还有更多的大偷，很少人抓到啊，也有的被抓到，像 Enron 就是一个嘛啊，抓到趁火打劫的人倒也不少。每次有灾祸的时候，你看那些所谓的 looting 啊，都要去抢。那有人说哎呀他们没饭吃了，让他抢抢吧啊，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没有饭吃就要去抢人家的东西，就去偷人家的东西吗？那今天偷东西是一回事情，包容这样的事情更是一严重的问题。啊，这不过是外表的。我们还没有说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讲到那个把律法的那个内容那个字句提升到心灵的深处的那个层面，心理的状态。那我们今天看到可怕的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不分。如果你赤手正洁，人还笑你是老古董落伍，不够时髦不酷，也说你是封建思想。他们不只是有道德的教训他们要冲破，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有十条诫命，有律法千条，他们要冲破这些来犯罪。同时呢他们也抗拒他们自己的良心的谴责来犯罪。上帝在造人里面给我们一个良心，良心就是上帝在我们圣灵的声音在我们的人的心里啊， The voice of God in the soul of man。有良心的人就不会犯罪，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对善恶对对错啊，当试探来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说停止不要做，但是人的良心会麻木，人多次犯罪就听不见良心的声音。所以韩国人有一句话说，偷针的人会偷牛，你偷针没有被抓到，越偷越大越偷越大，最后会去偷牛，你的良心已经麻木了。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以虚假牵罪孽的时代，故意犯罪还不以为是罪。有人强辩说同居有什么不对，两个人相爱怎么不可以住在一起呢，又省钱又方便，对不对？两个人住两个房子要花很多钱，住一个房子不是又省钱又方便，方便什么？方便犯罪，对不对？有一个弟兄在欧洲做宣教时回来问我说，你在美国怎么处理这个同居的问题啊？到目前感谢主我还没有碰到一个 case 来问我同居怎么办啊，怎么处理。但是他说在欧洲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欧洲是讲中国人在欧洲，在欧洲的中国人同居已经是普遍的现象，见怪不怪了。弟兄姐妹，我们让罪孽以虚假之绳牵罪孽的时候，牵到最后错也是对，对有时候变成错。你要持守真理，你要保守正洁的时候，哎，你这个人不正常啊，这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以细绳牵罪孽。第二，这里讲到以套绳拉罪恶，或在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虚假之细绳和套绳。啊，这里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这里是讲到罪恶的另外一方面。罪恶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虚假或者是所欺骗，也就是说在罪恶中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以赛亚用以虚假之牺牲牵罪孽来形容他们犯罪的方式。那虚假之神，这虚假是假的，罪呢总是用一些错误和伪装的手段来吸引人，并且很容易使人受他的骗。啊，就如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被骗一样，魔鬼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来骗人。那这里是讲到犯罪的人并不以为罪是不对的，这罪是可怕的欺骗，这叫做虚假的牺牲。我们知道浪子的故事正是这句话的最好比喻，在家里的日子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出去放纵私欲，浪费资财啊，这就是情愿被罪欺骗，以虚假之情牵罪孽，到头来是身败名裂。我们不知道，也许浪子离家之前有人劝他说，哎呀不要出去了，外面呢是很糟糕的，很不好的，不要出去了。他说我不要，我的同学啊都到外地去，都出去了。所以有一阵子我们说，我们的这个高中毕业生都要到外面去读大学，都要不要离在不要家里，马里兰大学那么好，都不要去，都要去别的地方。哎 ，everybody's doing that，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所以看到这个同侪压力是这么的大，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也跟不上时代啊。罪所给我们的都是虚假的应许。最近不是在 Virginia 一个 case 啊，一个女学生刚刚进大学还没有几天就不见了，后来死了，被杀，去干嘛？一进大学就逍遥了，自在了。我不是完全怪他，不是进大学这样子就那，当然也有杀人这个坏人做坏事情，但是年轻人出去的时候你要小心，我们叫我们的儿女也要小心，不要说一进来进了大学，我们的大学晚上都不睡觉，乱搞一通，就是以这很多虚假的东西，他们会被骗的。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教的时候，他们会，魔鬼会用许多的手段来欺骗，他欺骗我们的列祖。他在伊甸园里面对亚当在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变如神，能知道善恶。但是他们吃了以后，圣经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同样的字，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吃了以后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一样一样的字。前面说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后面说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多么不一样。前面的应许跟后面的事实是完全的相反，最没有带来幸福，而带来更大的痛苦，最终之乐所留下来是无限的虚空。他剥夺人的真纯真圣洁诚意友爱人性，所留下的只是颓丧落寞和无限的心伤。套绳是一种很大很壮的绳子，用来牵这个拉马，把它绑在马的身上来拖那个车子，这是早年没有汽车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有好几匹马要绑在一起，有四马或者五马来这个拖这个车子。如果你要载很重的东西的话，那你这个套绳就要很粗很壮。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先知的意思说讲呢，罪的力量很大，或说他们用大力的来犯罪，奸情的犯罪，以罪为荣，无耻的犯罪，把命都摆上去的犯罪，可怕吗？今天的人不也是这样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描写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的世界上，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一个这个解经家，也是专门研究预言的一个圣经学者，他说将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在末世这个就是大灾难的时候，美国没有美国的记载， 他没有美国，那圣经里面最后预言的都没有美国。他们说去哪里了？去哪里了？也许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美国已经不存在了，罗马帝国不存在了，希腊帝国不存在了，亚述帝国不存在，巴比伦帝国不存在，很多大的帝国都不存在了。美国是 super power， 是一个唯一的 super power。现在这个 super power 要听不听你的呢？啊，中美这个南美美洲这个美洲的什么什么经济协商，美国没有达到协作，是 free market 没有达到，人家不听你的。不要以为说我们是大国，我们是强国，我们是有财富的国家，我们要依靠别人。啊，有一天会到那个地步，美国继续犯罪吧，我们在这个地上继续犯罪吧，有一天罪会追上我们。啊，以色列人就是以套绳拉罪恶。第三，以傲慢示圣者。第四节说，任他急速行，就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说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讲的，对上帝讲的。哎，赶快做啊，赶快做，我们看看，给我们看看，给我们知道。那这一节圣经中充满了以色列人的狂傲、自大、亵渎跟白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给我们看看。任以色列人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这是对神极端的轻视与不公，并且是讥讽讽刺先知。因为先知在以赛亚先知书中，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呼出现了25次之多，所以他们现在以这个讽刺的口吻讥笑先知，就等于嘲笑上帝。在骨子里面，他们不是看神的作为，而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神。他们是在说，如果有神，让他表现吧。你们这些传道说神会审判，他会处罚，看我如此反抗他，我还是过得好好的。他如果是神的话，为什么不施展大能把我除掉呢？在彼得时代也有人相信，不相信彼得所传的信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在哪里？啊，这个是笑话，他哪里会来？他不会再来，不要听他的骗，是吗？是吗？有人他们这样子，老实说，他们是根本不相信有神，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尽管的吃喝犯罪吧，是吗？洪水来的时候，大家正在吃喝玩耍，哎，忽然间来到，全部灭死。北国、南国也是在吃喝宴乐中、犯罪当中，在顷刻之间，云消消灭了。北国、南国，北国被亚述帝国消灭，南国被巴比伦帝国消灭。圣殿在主后70年被烧毁，没有一块砖在另外一块砖上面。以色列人被赶散在天下万国飘来飘去。神是轻慢不得的。那这样有希望吗？像这样的人还有希望，还有得救的机会吗？在人没有希望，在人没有办法，在神永无绝望。前面我们讲的，看到以色列人这种光景，也看到我们今天世界的光景，不是没有希望。在绝望，在人的绝望中，永远有上帝给我们的希望。啊，在这里我们提出6件事情：神的能力大过罪的能力1000倍。他的能力胜过魔鬼的地狱，魔鬼和地狱。所以虽然有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被罪的权势所征服，无法抗拒，但神的能力超过这一切。第三，神以他的慈生爱作来牵引我们，我们是用虚假的细绳来牵罪孽，但神以他的慈神爱作爱牵我们，使我们能从罪恶的深空中被拉出来。第四，神能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境。 第五，让我们来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如果你一生都在以虚假的细绳牵罪孽，以套绳拉罪恶的生活里面，现在让我们来到哥哥他宝血的活泉，领受赦罪的洪恩。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给我们仍然有盼望，在基督里罪得赦免，永生的获得。求主自己亲自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做光做盐。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